弟兄姐妹好，我们正在讲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已经在天上这个很宝贵的奥秘和真理。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而我们的生命本身乃是与基督一起隐藏在上帝里隐藏的。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基督里。一方面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将来又要与他一同显现的。好，我们来一个总结。一方面已经应验了，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在天上，又还没有应验，主还没有再来被显现，我们也还没有在基督里，在宇宙中向魔鬼向灵界显现。被期待的层面旧约期待的现在已经应验了，这个是已经来临的层面，时间已经满足了，时候满足的这个时候已经来了但是还在等什么呢？等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我们今天所注视的，我们所专注的层面是天上的层面。那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就是霍志恒保罗的末世论这本书第38页，也就是我们常常画的这个下面一条线到主耶稣再来结束。但是上面的这个末世呢就已经开始了，两个世代是重叠的。我们要补充讲一些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来世的取向，天上的取向这个是历代基督徒敬虔的标志，不过呢常常被扭曲，好像修道院的运动禁欲主义等等。腓立比书1章23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离开或者存留，他愿意宁愿离开去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在还不是身体复活，但是呢比起现在在肉体中的生存是好得多的。哥林多后书5章第8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离开身体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同住，还不是身体复活，但是呢保罗这里看到一种张力，一种彻路敞开离开身体的生存。不过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虽然如此，不过他宁愿与基督同在。这种的心智就是宁愿离开世界，又与我们的敬虔、我们的爱主和教会生活中又怎么连上关系呢？消极方面，刚才我们积极的是朝着天上宁愿与主同住，但是反过来说呢，又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分隔。哥罗西书3章1到2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我们要在一种的上下文来看这条诫命的，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好像叫我们离世叫我们弃绝今生，好像是一种修道院的避世主义。这样读这段经文就错了，没有看到上下文。我们来看刚才才读完第一跟第二节，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这些的事情呢和求上面的天上的事呢是相配的。一方面我们求天上的事，一方面呢在地上我们要致死罪的肢体。致死肢体 和球上面的事是对称的。有人会认为这个是指从地上的事抽离呢？关键是肢体这个字，身体的运作有多方面，是一个整体的人在运作。这里说要致死地上的身体啊，这个致死是非常的具体和入世的，不是退隐，不是做隐士，乃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如何呢？要穿上爱和义的心。同一章第三章啊，我们看第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保罗这里讲到夫妻啊，亲子的关系，进到第四章又讲到工作经济层面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层面，要求天上的事，也要在地上顺服，在每一个范畴里过信心的生活。这种不是一种避世的人生观呢。所以这里所谓的二元论只不过是暂时的，是救赎历史上的二元，求上面的事不求地上的事啊，来啊，肯定是一个救赎历史的模式啊，我们肯定它，而不是认为今世的具体生活是虚幻的，不是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整合的，两面要连接起来，从耶稣基督的被升高和圣灵的工作可以看出来的。那下面这段呢，从第77页到第79页呢，我们就不去读它了啊。这里它的所谓千禧年呢啊，可能呢啊，是我老师的一种的啊说法。其实呢，它真的不是要说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啊。不过呢，无千禧年派呢，对我的老师来说是比较啊接近啊圣经。他说这个时代论呢，对将来的兴趣呢，是因为没有体会到基督的已临的层面，就破坏了古典的前千禧年的观点啊。总的来说呢啊，或者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末世论的观点。从前千禧年派和时代论呢，我们可以体会到主必再来，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福音要广传啊。但是呢，从无千禧年或者是后千禧年派，我们看到啊，主是得胜的，主已经复活了，升天了，所以他的国度必定要扩张，教会要扩张，福音要广传。而从新约圣经，我们要学到我们在广传福音的时候必定要受苦的。这个世代是充满着罪恶的，这个世代是要逼迫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人。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地上受苦忍耐传福音过圣洁的生活，同时我们是蛮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同升天。所以这个两个世代，前跟后，天上跟地上的连结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光是偏一方面，只是等待主再来，没有看到主已经胜过宇宙。但是不要仅仅看今生或者现在主的荣耀，而忘记要等待他的显现。不仅仅是希望，而且同时要受苦，也不单单是很现实的苦难中，同时要抓住我们的盼望。所以从每一派可以学到一些的很重要的真理。好，现在我们来到下面这一段啊，我们前面呢已经讲了很长的一段，就是末世与今生的对照。末世已经来临，却没有完全来到啊，这个是个宇宙性的一个改变啊。这段呢，感谢主，我们讲完了。现在呢，我们要 在这个大的轮廓里面再看里面一些的很实实在在的一些的真理，盼望弟兄姐妹喜欢这段的学习。这段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和我们得救。好，我们先来一些的介绍，为什么把焦点放在耶稣的复活。顺便提一提，这个是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的著作的一个浓缩版。我的老师格里奇 Richard Gaffin， 他的博士论文是 The Centra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中心性，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的救赎，在上帝救赎的计划。而这本书呢这个论文出版成书的时候，书的名字是 Resurrection Redemption， 复活与救赎。Weber 说过，今天我们也读过的，保罗所说的只不过是解释耶稣称为上帝的国这个末世的事实。保罗没有详细的讨论讲论天国，但他把焦点就放在天国来临这个最关键性的事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很公允的说，保罗的神学是有中心思想的，他的神学是基督论末世论，基督末世论，从很宽广的救赎历史末世的重要性来看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格林多前书第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却需要连在一起才能够理解。提到一方立刻就想到另外一方，文学上称这个叫做 synecdoche。 我们在这里的耶稣，当然基督的复活不能与他的死分开，但是还是不一样的，这有它实际的原因。所以我的老师格里奇所写的论文呢，可以说是对圣经研究、圣经神学来了一次的革命性的一种的革新。西方教会的神学传统自从安瑟伦以来，差不多完全把重点就是说这个救赎论呢的重点完全放在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 atonement 赎罪大功呢，差不多成了同义词。而关于救恩的辩论都在基督的死和他的死的重要性那方面。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福音派说不仅仅是一个崇高的榜样激励我们向我们提倡，更重要的是基督的死是向上帝献的祭，为要满足上帝的公义，除去上帝向罪人的愤怒。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正统信仰的教会所相信的、坚持的。不过教会的确有忽略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倾向。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教义上是多么的重要，一般呢都被忽略掉。基督的复活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呢只看在这个护教上，特别是证据派的护教作为信仰的证据或者是支持。这种对基督复活的看法呢，让我们对保罗的认识非常的贫乏。其实保罗的教导中呢，耶稣基督复活在整个救赎计划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保罗的复活神学。耶稣就复活在主上，若忽略了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又失去什么？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史上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的老师的博士论文了。好，我们开始来看第82页，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徒复活两者的合一性。
为什么在讨论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提到我们信徒的复活呢？焦点岂不应当放在耶稣基督复活上吗？答案是，保罗在讨论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信徒的复活也是最基要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必须坚持基督的复活和信徒的复活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哥林多前书，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啊，在这段的课程里面呢，有好几段很重要的经文啊，所以呢，可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步伐又要放慢一点了。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是我们第一段的经文，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23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保罗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乃是已睡之人，已经死的人的出熟的果子。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信徒复活之间的合一性。和一位 Johannes Weiss 说啊，这里这个字出熟的果子呢，就可以写一大篇的博士论文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的教导里面呢，出熟的果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的。出熟的果子是农业的用语，在旧约的背景，我们看见出熟的果子是在献祭制度中的应用，在年初春收的时候献上出熟之物的祭。出埃及记第23章19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利未记23章10到11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的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好，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的是整个收成的一个首期啊。现在呢啊，让我离开我们的讲义，我们从我的老师的书里面我来啊读一下。The Septuagint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for its use here. 啊，刚才读了旧约圣经，而七十四本就是旧约翻成希腊文的翻译版本啊，又给我们更多的背景。First fruits has a specifically cultic significance. 初熟的果子是在敬拜、在献祭方面特别的重要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23章19节，利未记23章10节，还有其他的经文的，民数记15章20到21节，民数记18章8节，还有11到12节，生命记18章第4节，还有生命记26章第2节和第10节。什么是束缚的果子呢？果子呢？Representative of the total harvest， 出熟的果子是代表了整个的丰收 ，the entire flock， 或者是代表整个羊群。They are a token expression of recognition and thanksgiving that the whole has been given by God。出熟的果子把它献上呢，就是要表示人承认，也感谢神。整个羊群或者整个丰收都是神所赐的。参考 生命记26章1到2节，还有第10节，利未记23章第10节，还有民数记18章第30节。
First fruit expresses the notion of organic connection and unity, the inseparability of the initial quantity from the whole.
初熟的果子说明一种生命上的关联，一种的生命上的合一，就是说呢，这个首先这一捆，首先这个羊啊，这条羊，这个初熟的和后面的整体呢，整个丰收，整个羊群是分不开的。啊，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一方面它是代表，但是呢，它又是整个信徒的复活，与它分不开的。是啊，他是首位，所以一方面呢又是代表，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代表我们首先复活了，但是同时呢有这个 organic unity, 这个生命中的或者是有机的联合。 find expression in the use of first fruits, 所以用初熟的果子这个词呢，一方面是说明了耶稣基督是代表，这是一方面，第二是耶稣基督与我们生命中的合一，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刚才我们所讲过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下次呢要再详细的深入来讨论这个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复活是整个信徒将来的复活丰收的一部分，第一部分代表性的，没有错，但是跟后来的复活是分不开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证。我们祷告结束。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复活，你是最尊贵的，是初熟的果子，是头生的，主给我们一个保证，地上虽有患难，我们侍奉虽然要付上代价或者被误会，但是主耶稣，你是我们复活的救主，你是升天，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魔鬼，我们得胜的救主。求主帮助我们体会到你复活的重要性，好像我们抬起头来是不配的，但是同时因为我们有这一位得胜的救主，有你，我们就继续的喜乐的，甘心情愿的为主你活，摆上我们的生命，求主监察，求主也保护支持我们手上的服事，保护我们所亲爱的家人，还有弟兄姐妹跟同工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